时隔两年半，李淼的新书《李淼罪案故事》第二卷《长路无归》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跟第一卷一样啊，第二卷也是收录了十宗罪案，但是呢又有些不同。第一，加量不加价，第二卷比第一卷多了70页，喜欢看纸质书的朋友们这次管够了。第二，内容更丰富了，这次收录的案件类别更加多元，作案规模更大，影响也更加深远。第三，这本书还增加了几个之前没有写过的全新案件，比如被闺蜜支配逐渐失去自我的洗脑案，以及活活饿死丈夫的妻子复仇案，每一个都是出人意料，触目惊心。每一次出书啊，淼叔都会分享他对犯罪的看法，这一次他想说他要反对我们要体谅犯罪者这种说法。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遭遇或大或小程度不同的挫折与失意，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变得更好，是因为从失败挫折中得到了教训，从失意怅然中得到了冷静思考的机会，从羞愧愤怒中学会了克制和自省。但是犯罪者没能学会这些，那真正值得惋惜的、需要关注的是那些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当然，我们除了关注案件以外，更应该重视犯罪者面对不幸时他们是什么样的选择，观察他们是怎样不断选择一条条邪恶的道路，最终越陷越深，导致万劫不复的。 OK， 这本书已经上市了，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不同平台还会有不一样的限量特点版本，有淼叔亲笔签名，有独家封面，还有隐藏的作案故事，大家可以尽情购买，感谢各位的支持。更多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以及日坛公园今日的推送。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高文琪先生。
啊，好久不见。
哎，真的好久不见啊。我看了一下，一年以前，2023年的4月份啊，高老师来做客日坛公园，然后我们聊得很开心啊。高老师是一位作家啊，其实在我心中，您第一个身份是一位作家。
好，谢谢
啊。然后也是一个被大家所熟知，就是高老师拍了很多的美食相关的节目，有自己的节目，也有上别人的节目啊。自己节目是高老师去探店啊，去很多地方去吃饭，然后那个大开眼镜啊，非常著名。
是，
然后别人的节目，我觉得最新的可能就在陈小青老师美食向导，
对，美食向导
里边有出镜，
对，
然后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曾经背包客啊，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吃了多少好吃的呀！哎，高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啊，叫做、哎、您说吧，
叫《走南闯北吃东西》。
前面还有一句啊，
那个是可能是我的粉丝跟我说，嗯，你下一本书要叫做12345678，
那可太夸张了。对，高老师自己的节目片头都会念一个口白啊，12345678，走南闯北吃东西。我最近其实也一直在看这个书嘛，然后呢，我自己因为对于美食这一块是很喜欢，
嗯，
然后之前也跟很多相关的导演呐、作者呀、去聊过这些事儿。
嗯，
那当然我是会觉得美食这个东西它不单单是口腹之欲了，它背后有很多的文化。那这些所谓的文化，并不是所谓的一些文化现象，而是真正的由于人们的历史、人口的变迁、当地的物产，带来了很多每个地方的饮食的风格啊。
对，
所以高老师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于是对我来说就非常的受用。然后我在看这本书，我也得到非常多的新的知识。我们不妨先来聊一个事儿，
嗯，
就关于卤肉饭。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让我很震惊，因为我也曾经想到过，就关于说卤肉饭呐、肉燥饭啊，
是
就这些东西，我原来就会觉得啊、哦，好像是都见过，在那些台湾的饭馆里面啊、哦。高老师本身是台湾，
是
生在台湾，然后但是我没有深究过，我没有深究过它到底为什么有不同的叫法和名字，它们的区别在哪儿。然后您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不妨跟大家来先聊一聊吧。
有些地方叫卤肉饭，
嗯，
有些地方叫肉燥饭，
而且有地方那个卤还写成了那种山东的卤，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对对对对、啊、不那个是不识字、哦、
好嘞，那不识字写了那么多，你说还挺辛苦啊。
这个卤肉饭呢、嗯、我们把它跟文化区域啊、
嗯、
稍微对应一下就会表现得很清楚啊。
嗯，
闽南文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是来自泉州。
泉州啊，
泉州的闽南话绝对是影响到整个台湾啊，所有这个东南亚地区的啊。
嗯，
对泉州人来讲，这种剁得碎碎的就叫肉燥饭。
要一定要剁碎，
剁碎的那叫肉燥，
肉燥
就是臊子。
哦哦，
臊子
哦，
所以叫肉燥饭、
哦。哇，
但只要切成块的，那就是卤肉。
嗯，
所以它叫卤肉饭。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呢，
嗯，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只有哪里分这个东西，台南，就台湾的南部，
嗯，
他们还能分这个卤肉饭、肉燥饭，对其他的地方来讲，就慢慢的就统一了，
一样了，
一样
都叫卤肉饭，
你叫卤肉饭，所以有时候到南方去，或者我到泉州去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搞迷糊，
嗯，
就我要一卤肉饭。那我心里想的就是那个肉臊子，
嗯，对，
切成小丁带皮带肉，
对，
然后臊子一样的，
对。
但是你如果在台南，你要了一个这种卤肉饭，他给你来的就是切成什么骰子块，
哦，更大一点，
更大
哦。
然后在泉州呢，泉州也很有趣，原来泉州血统蛮纯正的，
嗯，嗨，
但是后来呢，被台湾的闽南话影响。
哦，还这样啊？
对，也开始混了。
哦，这我不知道哎，我以为各地大家就是因为是有一些口音的区别的嘛。
口音是有区别、
嗯，
但是对同一个某一个东西的名字，
嗯，
会互相干扰。
哦，
在台湾，在福建，这种互相干扰其实很常见。
所以总体而言，就是卤肉饭和肉燥饭，它的区别本身就在于它切多大块。
对。
但是同样是卤肉饭，它块可能也不一样大。
也对对对对，没有人规定它有多大块啊。
哦，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像我啊，八零年代初出生的、然后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受到这个台湾啊、香港啊这些影视作品啊、音乐作品影响特别大。我们那时候都是看着那些电影啊、听那些歌长大的。然后我第一次到台湾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好多吃的我也没有见过。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一件事儿，因为在这个香港的影视作品里边，经常拍大家吃饭，
对，
而且有大量的，无论是街头吃饭呢，还是饭馆里吃饭呢。王晶老师曾经讲过哈，王晶导演说，为什么拍人吃饭呢？因为剧本不够长啊，对，要没得拍了，就要拍吃饭，那拍一场吃饭就能过去十分钟，然后就能把一个本身六十分钟的一个电影拍成九十分钟，所以要不停的吃饭。然后它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吃饭，我们就能了解到香港的那些美食。那呢，反过来看，其实台湾电影真正有表现很大量吃饭的不多，
不多，
所以很多东西我是没见过的。那比如卤肉饭，我那时候也第一次见的。哇，我说哦，挺新鲜，我就点了一份尝尝，我很喜欢，因为它口感很丰腴嘛。
嗯、对
对
对。
那我不知道您小的时候卤肉饭在你生长的地方，它是以一种什么形态出现的呢？它是块儿的还是肉燥的？
是肉臊子，
是肉臊子。
对，
哦哦。
其实我对我老家的这一些烹调啊、
嗯、
菜品啊，是随着年纪接触的慢慢越来越多，
嗯，
然后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叫肉燥饭，
嗯，
有些地方是叫卤肉饭，
一回事儿。
这两个名字没有办法区别，它到底是什么？
嗯，
到后来就是你得看看，就是它拿出来是什么，
端上来看一看是吧？
啊，但是呢，这里头打个岔，这里头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啊，
嗯、
还有一种叫控肉饭，
那是个什么东西？
控就是孤独的意思，比方说我把肉切了，然后放到这个卤肉饭的那个锅里，
嗯，
慢慢咕嘟，慢慢咕嘟，那个叫控肉饭。控肉饭倒是有一个独特的切法，它得切成巴掌大，厚片，
切个片呢、啊？
对，切成厚片，
哦，
巴掌大的片，然后这个片上头呢，要有肥有瘦带皮。
哦，那也是，就是把五花肉切成大片了，
对对，切大片，
就跟那什么李庄白肉似的那种，
是是是，
那种
没有到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你巴掌大。
哇，那吃起来很过瘾啊，
很过瘾，所以那个叫控肉。
哦，
那你如果把控肉再改个刀切成块状，
嗯，
那它就是某一种卤肉饭。
哎呀，
对不对？然后你再给它剁碎了，那就是肉燥饭啊。
好家伙，哎呀，
但其实是一个东西，
对，
因为它可以味道完全一样。
嗯嗯，
然后最近呢是因为文旅的这种兴起吧，
嗯，
从哈尔滨开始
啊，是，
对不对？
哎，对对对，
跟哈尔滨比较起来呢，淄博就弱了一点
啊。淄博烧烤啊，当时啊，
对对对，
嗯，
但淄博烧烤应该是第一个，之后就是哈尔滨，
对，然后是那个什么天水麻辣烫啦，这些，
对，啊，还没到天水麻辣烫的时候，你，啊，会发现还有一个，
还哪个？
泉州游神。
哦，对对对，泉州，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是因为泉州游神。过去我真的不再关注泉州，不注意泉州，因为我始终认为泉州的文化体系跟我老家台湾的文化体系是一样。自从这个游神开始火了，然后开始关注泉州，泉州的吃的，泉州的文化，开元寺是怎么搞的，那个清净寺，清净寺是个清真寺啊。
对啊，
把这个东西开始关注它之后，我才发现啊，非闽南人一定会被搞迷糊。因为这里头东西太多了，然后错综复杂，
嗯，
但是对我来讲呢就很有意思啊。原来我在我老家就在台湾那边，我搞不明白的这个起源或者是它的变迁，
嗯，
原来根都在泉州，
哦，
都在福建。
那您说几个？
比方说这个蚵仔煎，
哦，小蚝哈，啊，
对，就是小蚝嘛，嗯，然后福建的蚵仔煎，就包括泉州那一带的蚵仔煎，
嗯，
它是把蚵仔跟其他的料炒在一起，它可以炒成一盘不成形。
哦，明白。
然后你可以拿勺子吃。
嗯嗯，啊，
这个是泉州那一边我见过的蚵仔煎，它的那个小的那个好那个蚵仔很多，
特别多，
对，嗯。然后到台湾了之后呢，蚵仔煎变成一种很有趣的食品，就是四五颗蚝能做一大盘。
哦，有好多姜嘛，对吧？
对，他要下那个粉浆嘛。
那是红薯粉吗？
红薯粉
是红薯粉，
是红薯粉加上淀粉，
哦，
要两个粉去调，然后加粉浆，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叫海山酱，嗯，就是那种甜甜的辣椒酱，
甜辣酱，
对，甜辣酱啊什么，嗯，然后做起来一大盘，
对，
那也叫蚵仔煎，
嗯，
但那种蚵仔煎在泉州没见到过，
嗯，哎呦，我想想，我都有点忘了，我上次去泉州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所以这里头很好玩是什么？
不一样的是吧？
它跟人口的移动、跟人口的经济实力有关
啊。是
啊，然后我们讲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很简单呢，啊。台湾人是从闽南客家移民过去
啊，有一部分啊，
所以它的根都是在福建这边。但是这里头就有个问题，当初这个清朝开放。然后鼓励你出海去开荒垦地的时候，泉州有家有业殷实的商人谁会去啊？我在自己家里做生意不好，为什么要跑到海外孤岛去开荒？
那是从元代开始，那泉州这个国际大港口
是，啊，
是吧，经济那么发达，这谁不想去
啊，
还要往外跑，啊，
那但是呢有很多当时的我们叫流民吧，
嗯，
就是家无横产，
比较穷苦，
比较穷苦。
对，嗯，
那有这个机会，他们就会去。
嗯，
但是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去是去了，但是没有经济实力。但是他又想到，又怀念自己老家那一些吃的东西或吃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地方，在新的这个地方呢，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撑这样的吃法。
嗯，
所以他就会变。就比方说以前是四五十个小蚝炒一盘，
嗯，
现在五个蚝就能做一盘，
哎嗨，
但是它味道还是那样。
明白明白，嗯，
这个就是我在讲的，就是它的这种人口移动然后经济实力的影响，那包括说在泉州到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然后在台湾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嗯，
而这个东西一定型之后，哪怕你经济实力再强它也不会动
啊，哦，成为一种习惯，
它就是一个变成传统食物，嗯。
对，因为比如说你第一代人，大家说，哎，我为了寻找原来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我做成这个样子。
对，
但是第二代人是我出生的时候
我吃的，
我吃的就是这个，
对，
所以他不会再去说啊，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变成最初它原型的样子，因为对他来说并不是，
对他来讲泉州那个不是他原型，
对，这个就是原型，
他长大的地方那个就是原型，
还真是，这很有意思，因为我那个前阵子看了一个也是关于美食的纪录片，就讲那个新加坡，新加坡很多的吃的，那当然新加坡很多也是我们这个福建啊，潮汕的朋友下南洋也是非常穷苦，然后到了南洋那边去，
对，
到各个地方，然后包括有一部分人留在新加坡，
对，
然后有很多新加坡的朋友呢这两年就去寻根嘛，又回来，
对，
然后去看很多吃的，他们就会发现啊，这些都是什么呀，没见过，说同样的一个吃的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原因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
因为人口移动，然后经济实力不同，然后甚至是说这个物产不同，
是，
就比方说台湾有个东西叫乌鱼子，
哦，乌鱼子，
乌鱼子以前在福建是没有的，
这乌鱼子是什么东西啊？
乌鱼子是雉鱼，就是一种黑色的鱼，的鱼卵，
哦，那就类似于像取鲑鱼卵的那种做法吗？
不一样，因为鲑鱼卵颗粒很大，
对，
然后那个乌鱼子那个鱼卵的颗粒没那么大，
哦，
所以他得把鱼肚子打开，把鱼卵拿出来洗干净，然后把血水全部冲干净，然后先晾，稍微晾一下，然后用盐腌起来，
然后盐渍，
盐渍，然后压。压成扁的，然后得压多少天，然后再晒干，最后吃的时候烤了切片，
啊，有点像那个明太子嘛，日本吃那种明太子，
有一点像，
是吧？福冈那边的，
对，有一点像，
辣的、咸的，
对，有一点像，
嗯，
但是风味完全不一样，
嗯，
乌鱼子的风味像鱼子酱，
哦，这样啊，哎呀，我想象不到，因为我没吃过鱼子蛋。
像这个东西就是福建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不在福建，它最早是日本人发现，台湾海峡有雉鱼，
明白了，
然后日本人把这个工艺带到台湾去，
做工艺很像，
对，然后在台湾才开始做这个东西，
嗯，
但是今天呢，厦门也有，泉州也有，
也是随着大家的这个旅游啊，文化交流就带来带去，而且都同一个饮食文化带嘛。
是，但是这个饮食文化这种交流，其实有时候是蛮可怕的。就因为交通太便利了，人的交往频次跟增加，然后交往的范围也会扩大。那就有个问题，你会发现啊，以前北京烤鸭是北京的。现在北京烤鸭是全国的，
那是啊。
那再过一会儿，北京烤鸭就一定是全世界的。
对，但是都叫这个名字。
对，然后呢，我一直在想的是，那所谓的土特产，会不会有一天它不土也不特，它遍布全国？
哦，
那这就会出个问题。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到了北京，我要回老家，我想带一点北京的特产，比方说涪陵夹饼，
哎呀，天哪，我不太能行啊，但是很有特点啊。
那哪怕我忘了买，没关系，我到了台北松山机场买涪陵夹饼就行
了。也有的哈，对对对，
那个就会变成一个世界大一统，所有吃的东西在哪里都一样。那有时候我会觉得经济发展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又会觉得每一个地区的那一种特殊的属性就没了。
哇，您说这个，其实我前些年因为物流真正的包括冷链物流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这几年的事情，
是
它不是，对吧？前些年我们很多时候那些纯粹的冷链是不太行的，那也就导致了首先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新鲜水果不太能够流通，当然到现在那种真正的速熟的水果，你想真正的流通起来
很
难的，
很难很难。
我举个例子，你想吃到真正速熟的杨桃，很困难，
太难，
很困难，对吧？那是不行的。
那个速熟的，等运到你这都已经烂了。
对，
对。
但是呢，因为有了这种快速的冷链以及真空包装技术，
对，
我们能吃到很多真正的手工的，然后原产地真正的风味。前些年我有那个福州的朋友，给我寄过现打的肉燕
，OK，
哇，那个东西天哪，拿过来我自己在家一煮，
太香了，太香了，真是。就肉燕嘛，就是小馄饨啊，可以理解小馄饨，但是它的皮也是用肉
那个，所以肉燕其实有个魂名叫肉包肉。
嗯、哎呀，就是我太喜欢了，而且那个真的就是在当地手打了以后做了真空包装，然后很快就寄到我手里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可能在由于现在这种流通，大家能够吃得到。
嗯，
对，但是我们当然也能买到很多的就是工业化生产的这些产品，
对，
但是那些产品的口味那就差很多了。
嗯，对，它还是有差别的，
是吧？还是差，
还是
有
差别
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需求，那你可能就不会去选择我一定要到哪个店，而且你不认识当地人，你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买，你能买的就
是
那些
是
比较流水化生产的那些东西，那就没办法。
对，
所以这个它的确是个事儿。啊，那让我觉得可能最后大家真正留下来的那种特别传统的土特产，
嗯、
因为它真的够土，然后它也够特，而且它没那么好吃，所以它就能留下来。我举个例子，我就不信北京这豆汁儿最后它能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没有人会去改良它的，
对，
以猎奇的方式。
你说豆汁有一天变成罐装饮料，我觉得不可想象。
哎、高老师，要不要带点回去？给老家的朋友尝一尝啊，这个易拉罐了，天哪，真是不太一样。对，哎，然后我在这个书里面，我有一个，哎呦，也是觉得挺震惊的，就是杜小月。
对，
嗯，我最初知道杜小月，当然也是在台湾吃到的。后来呢，他开到北京了，北京有连锁的有店，然后我一直会觉得哇，他这个店名，
嗯，
是个人名。还是个什么人或者怎么样，是个，因为你总觉得他像个女生的名字嘛，可能人家就是叫这名字，然后他做一些面啊一类的。
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头就有个杜小月。
对嘛，啊，
对，
结果我一看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但是我们先讲讲杜小月，
嗯，
这一碗面的真正来源在哪，还是泉州。
还是泉州。
还是泉州。
首先小说啊，他真的不是人名啊。
不是人名，他那个。我们以前叫肉燥面。
哦，
对，它有个固定名字，它叫肉燥面。
肉燥面啊。
对，你只要是肉燥面一定是那个样子，没有人切块的。
嗯，
然后它也不叫卤肉面，它就叫肉燥面。
好嘞。
然后它为什么叫杜小月，是因为过去啊，渔民出海捕鱼。
嗯。
然后能出海捕鱼的叫大月。
出海捕鱼的月份。
对，能出海捕鱼的月份叫大月。
嗯。
不能出海捕鱼的叫小月，
你看原来是这样的。
对，所以你知道大月他们就出海捕鱼，
嗯，
然后收入比较好，然后小月呢风浪太大，
嗯，
或者这个海象不好，天候不好，就不能出海捕鱼，
风向不对。
对，那不能出海捕鱼呢，就捕鱼网啊，或者是打零工啊。渡小月叫渡过小月的意思。
哎呦，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非常震惊。
所以你知道，就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是台湾的台南一带，因为渡小月这个店是从台南一带发迹的。然后是因为要渡过小月，我总得找点事做吧。
嗯，
所以有一家人就做这个面，就是带汤的臊子面，
嗯，
然后是因为他们家前代的先祖吧，在泉州学会了做这种肉臊子，
原来
跟他的调配的这个方法，
嗯，
他把这个东西拿来，所以最早的这个杜小月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啊，真的，
对，小月的时候有，我出来卖，
哦，
因为我要挣钱渡过小月，
嗯，
那至于大月的时候呢，那我肯定捕鱼去啦。
原来说，那您小的时候像这种，因为现在我们理解关于杜小月，那其实相当于比如我们北方华北平原就猫冬嘛，
嗯，
对吧，我
啊，对对对对对，
不是这个意思吗？
类似，
冬天我就休息了，
对，
跟家喝酒聊天唠嗑吃瓜子儿，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那既然叫这个名字，那后来我想必有非常多的店也会以这种招牌来去做这些东西吧，他肯定不是固定某一家人去这么干。
一开始呢是一家人在做，
嗯，
然后取个名字叫杜小月，这是他最早的，嗯，但台湾在那个年代啊还算民风淳朴吧，
嗯，
就是第一没有人跟你抢招牌，
哦哦，
第二没有人跟你呛行，
所以就真成了他家的招牌了。
对，
哦，
但是呢他因为一直没去注册，
嗯，
所以后来出了个问题，就有人抢注了，
是吧？
啊，然后就原本的做杜小月肉燥面的这一家，
嗯，
跟后来抢注的那一家就打官司嘛。
后来谁赢了？
后来是原本用的这一家杜小月是赢了，
嗯，
然后另外一家改成叫什么红祖师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另外一家就改了个名字，
改了个名字，
对，
哦哦哦，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台湾的移民经济困难时候他的生计。
哎呀，这个真有意思。
对，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杜小月的那个面，
你说，嗯，
永远是小碗
啊，哦，小份的，
就是小小一碗，你大概像咱们的话，也就大概四五口就一碗，
嗯，
为什么？他挑挑着出来卖的时间呢，啊，大概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所以他是让你吃个点心，
哦，这样，
不是让你吃饱的。这个食物的耐受度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哦，
我曾经试过，就是我到那个店里去，然后跟那个老板讲，我说那个，你给我四碗杜小月的蛋仔面，
嗯，
给我装一个大碗里，我怕我吃不完。
那你要如果单独连吃四碗，能吃得完？
因为吃不完
啊，嗨啊，
我可以吃一碗，
嗯，
味道挺好，
嗯。
吃第二碗还行，第三碗我吃不下。
哦，
就包括说这个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很容易举例啊，重庆小面，
嗯，
你小面来一碗大碗的，来一个六两面条，你看你那个小面能吃吗？
哎，那吃不了，吃不了。
对啊，
真吃不了。
杜小月的臊子面，我们也叫蛋仔面，
嗯，
蛋仔面就是他挑着一个蛋子，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做成小碗。然后就是吃个点心，
哦，这个挺有意思。高老师年轻的时候是这个运动员啊，这个打橄榄球，身体非常好，特别能吃啊。
不，那个我也吃不了，
那也吃不了，
那个，我也吃不了
啊。
就你对那个味道啊，
嗯，
那味道会拦嘴，就你吃到差不多了，你就下不去了。
哦，这样啊，哦，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没想到他是在这个时间段出来卖面，因为一般而言我们。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地方它也有这种有面档啊，
对，
或者肩挑，或者推个小车，
对，
然后出来卖面条，往往它会出现在早餐，
对，
或者是夜宵，
对，
甚至深夜，
对，
非常晚的时候给大家来吃嘛。
等于它出挑子的时间很怪，
它很怪啊。对啊，三四点，
下午三四点
不太有这样，
然后也不是推车，就是一个扁担挑着
对
两个担子。
因为一般而言在这个时间段出来的都是卖甜品，
是
是吧，或者一些小吃，
对
对，比如我们吃那些碗糕啊，或者
但这个跟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嗯，
它就是一个咸的点心吧。
哎呀，那还是经济不够好。
是是，啊，是，啊，
不是，咱们认真讲真的是这样。
对，
就如果说经济好的地方它一定很甜，
对
对吧，就是有钱的地方他才能够吃得起这么多的甜食。
所以您刚刚在讲说有没有人跟他抢这个招牌啊，
嗯，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能说没有，
嗯，
就是真曾经有人抢过，
嗯，
但到最后就是两家打官司，最后法院判的谁胜诉谁败诉，
嗯，
判完之后其他就不见了。
说白了在那个时候也是个辛苦行当了。
但是呢，嗯，更好玩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嗯，
你不能叫杜小月，因为那是人家注册的招牌。
对，
但是有另外一家叫台南蛋仔面，一模一样的东西，但它叫台南蛋仔面，
嗯，
你就拿它没招。
那是，啊，
对。
那北京那个杜小月，你有没有去吃过？
我吃过北京的杜小月，其实是得到原来的那个杜小月这个品牌的授权
啊，
嗯，对，但是它的。运营方嘛，
嗯，
就大成集团，
嗯，
然后在疫情之前，
嗯，
一直都不错，但疫情之后我又去了一回
啊，
扭头出来就给大成的老板打电话，我说你们在干什么？
也是你敢说，
我直接跟他讲，我说，嗯，我说你现在这个完全不行，
嗯，
如果杜小月本身的汤，
嗯，
那个口味保持着80分。你就很抱歉，只有50分。
哇！
我那时候特别提醒他，我说你那个汤啊的那个配方那些你不调回来，
嗯，
这肯定是要黄。
哎， 真是这个疫情一过，其实有很多店
很多都完蛋，
对吧？它其实是，哎，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我们也不能一一列举，而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对于这些店面要求那么高，就人家能够坚持做，那就坚持做，
人家能活着，
对，做不下去那就不
做，那就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对呀，
啊，那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对，
但是这个杜小月里头有几个配料，
嗯，
是比较奇怪的，就是他的那个汤里头啊，
嗯，
第一他要一点点蒜泥，
哦，对，有。
然后第二个，它有一点点乌醋，
是什么东西？
乌醋是一种调配的醋，这个乌醋的来源也是从日本，
嗯，
的那一种，
哦，
叫香，他写的那个叫也是念醋了
啊，哦，我明白那个字，
对对对对对，
啊，
但那个字实在是，啊，我现在我也不会写那个
日语汉字的那个醋，
对，
像炸一样的那个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对，
然后要一点这个。可以豪华一点，再加个卤蛋，
哎嘿，
加个虱目鱼丸，
嗯，
啊，然后豆芽，有些搁一点点韭菜，但基本上配料就是这一些，
嗯嗯
嗯。其实说着说着，这一碗我还想吃，真想吃一口，
看看给说馋了，哎哎。不过我觉得有个事儿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刚刚也在讲，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聚焦在台湾的美食，
对，
然后呢。台湾美食很有它的特点，
嗯，
因为它很多种多样的，
对，
来自不同的地方，是吧？有的是从闽南的食物传过去的，有的时候有飞着全国各地各个省份的人带过去，
它有它的时代的背景。
对，我们之前去讲嘛，就关于这个台式牛肉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过。但是这件事儿呢，我去台湾旅游，我作为一个。外省的游客，
嗯，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我说这个非常不一样，然后他这儿来那儿来，但是您作为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这个事儿身在其中，他就未见得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感受，
嗯，
所以我在想你是什么时候回头看啊，我才发现台湾的这些吃的来自五湖四海，是这么拼起来的。
我觉得是一直到我读研。
哇，
读研的时候
挺大了是吧？
对，
嗯嗯，
因为在那之前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嘛。
对呀，啊，就好像那个台湾的歌仔煎一样。
是啊，是啊，是 啊, 啊，是啊，一直都认为它理所当然。
嗯，
然后只有当你的眼界打开了，你到了不同的地方，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才会去问，那还得你自己感兴趣，你才问自己就为什么？嗯，
对，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么样的？然后你觉得好玩，然后去追它的起源，它的演变，
嗯，
才会发现它的底子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还会有些什么变化。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
嗯，
很好玩的，
嗯，
有一家连锁店是专门卖烧仙草，
哦，就是布丁那种东西，
对对对，
啊，
类似布丁那种东西，其实它是一种草熬成的汁，
真的是草，
真的草，真的草，熬成的汁，然后它温度下来之后就会凝结成冻，
嗯，
像果冻一样，
绿绿黑黑的那种。
对，但是如果它的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变成液体。
嗯嗯嗯，
这个是仙草，这个名字就很有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在成都。
啊！
我在成都，
不是在台中吗？
不不不不不，那个品牌是一个台商建的品牌，然后它就叫什么什么烧仙草。
对，嗯。
然后我走近了一看，我心里想：你这是仙草，这不是烧仙草，因为“烧”这个字啊，在台语里是有独特意义。其实在整个福建语系都一样，
是什么意思？
烧是热的意思。
哦，烧是热的意思。
对，
怎么念呢？
修。
哦，
修有两个意思，
嗯，
比方说这个例子很有趣，这个不太好举例，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
来来来，
火烧房子，
嗯，
叫灰修处，
嘿，
灰修处就是火烧了房子，那个烧也叫修，
嗯，
然后烫也叫修啊，就比方说很烫，
嗯，
小口吃，精修慢慢那家。
哦，
所以这个修就第一个烧掉也叫修，
嗯，
热太烫也叫修，
明白了，嗯，
所以我看到烧仙草，然后我走过去一看，我心里想你这不应该是热的吗，结果出来是冰的，反正对我来讲就几乎无法理解，你这明明是冰的啊，然 然后你跟我说这是热的仙草，
嗯，
这个是名字上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啊也是修这个字出来的名字，但它是对的，就比方说修霸掌，
这什么东西？
霸掌就是粽子，
粽子哦哦哦
啊，然后修霸掌就是热的粽子。那比方说我如果看到卖修霸掌，我的直觉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我拿来剥开就能吃，
热
气腾腾的，因为它是热
的
嘛，
对
对
对对，嗯。
那现在麻烦的是你在超市里看到那个真空包装的也是修霸掌，
嗨，那怎么办呀？
啊，
有意思。
这里头还有有趣的，就这种我觉得这种名字的关系啊，嗯，特别有趣啊。比方说我们全国都可以叫粽子，
嗯，粽子
对，对不对？
嗯，
闽南人不叫粽子，
叫什么？
因为粽子这个词啊，没办法发。我你今天让我讲说这是什么？我就会跟你讲这是霸掌，因为那个掌就是粽，
嗯，
那如果今天只有这个粽子，
嗯，
难道我叫它掌吗？一个字啊。
哦，明白了，
所以我一定得给它补一个字，嗯，然后让它能成一个词，
嗯，
所以呢叫霸掌。那同样呢，这个霸掌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已经包肉，霸就是肉嘛，
嗯，
所以霸掌就是肉粽。
哦，这样啊，
所以修霸掌就是热的肉粽。那一直有问我说，为什么你们福建人的粽子叫霸掌？
嗯，
如果不包肉呢？如果不包肉叫筋掌，
什么东西？
就是它是做粽子的时候加碱，
哦，
就那个米啊，
哦，
米里头加碱，
嗯，
然后没有味道，蒸出来是金黄色，有点像那个什么水晶粽子那一类，
我吃过碱水粽，
对对
啊，然后晶莹条粘在一起，有弹性，
对对对对对对
啊，很好吃。那个
，那我说，如果不是霸掌，就只能是筋掌。
嗯，
啊，一个字掌，你别说你听着别扭，我都说不出这一句话来。我说的时候更别扭。
其实有点像那个潮汕里面吃的那些果
啊，啊，对对对对，
这个果那个果啊，
对你不能说只吃一个果。
就
啊，一样
的，
你跟广东人讲，啊，我可能要萝卜糕，
嗯，
我要什么什么糕，
什么什么糕，对，
你就买糕吧。
好嘞，哇，那个想起来，我那之前去泉州吃的他那个肉粽，
对，
好大
好大，
然后里面有特别多东西，有肉啊，贝柱啊，虾仁啊。
这篇里头其实有一篇讲粽子，
是啊，
对，有一篇讲粽子，嗯，然后我觉得全世界最，嗯，最可观的，
嗯，
放在全球范围内最可观的粽子是广东人的果蒸粽，
嗯，
就那个果蒸粽大号的跟一个小枕头一样，
哇，
然后里头整只烧鹅都可以包进去，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
太厉害了。
那其次精彩的就是，
嗯，
台湾的烧肉粽，它可以包蚝干，可以包五花肉，
嗯，
甚至可以包那个栗子，可以包咸鸭蛋，
是
可以包花生米，可以包萝卜干，那什么都能往里头堆。
这个听起来跟泉州就很像了，
就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了，
一模一样。
嗯，哦，就你想看的那个地方能把粽子做成这个样子，然后成为街边就吃得到的东西，你说这地方原来得有多富裕？
是，
对啊，
是。
你说你要穷地方，你我们这北方的粽子里边就一颗
江米小枣。
一颗枣，对吧？自己家树上产的，
真的。你比方说，你到嘉兴那一带，
嗯，
它也有包肉的粽子，
包肉的，对啊。
对，然后再往北呢，就几乎看不到包肉的粽子，
没有了。而且很多人，哎，关于粽子这事儿，我们不能深聊。那大家这个闲田之争，有时候这个
是
吧？
是
是
是，
这都是个人口味，对，嗯。所以我是会觉得，就是因为台湾菜它非常的丰富，所以，嗯，在您看来，它基本上来源或者说分类，如果让你给分，然后比如有一个朋友问说，高老师说台湾菜分几大类，如果您愿意分的话，你会怎么分呢？
第一个，我直觉上吧，第一类一定是海鲜，
嗯，海鲜类的。
对，
但海鲜类有个问题啊，
嗯，
海鲜类的都没有名字呀，这些菜，我能不能说，因为我很少听到说台湾吃个什么松鼠桂鱼，没有这种，
没有
这种东西的。
像松鼠桂鱼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名字啊， 那个是要文化发达地区才会给它取名字，对不对？然后像我老家这种不属于文化发达地区呢，材料就是它名字，
就点。
比方说
吃这个鱼，
这个老板今天吃什么？
嗯，
给我煎一条鱼吧。那你要什么鱼？
嗯，
煎一条五鱼，就这样。
嗯，
或者说煎一条八浪，
哎，
一样。
嗯，
那个就是它名字，
所以就没有
名字，原料就是它名字。
而且都是指着点嘛，
对
吧？鱼就摆在这儿嘛。
对，
你要吃那个，你就点好
了。比方说像，就是像蚵仔煎、烧肉粽这种都是少见
啊，有名字
少见，这已经有名字，这少见的，大部分都是无名氏，
嗯，
就是指指点点，然后就吃了，
嗯
啊，那包括蔬菜也是，全是材料啊，
就像那种什么热炒什么的，
对，你比方说炒个青菜，
嗯，
炒什么？炒空心菜，
哎，
就永远都是这样的，
对。
对，你没提的时候我还没想到这一次
啊。
我们家也这样啊，我问我妈说晚上吃什么，炒空心菜啊，卤肉啊，
嗯，
然后煮个西红柿鸡蛋汤啊，全是吃材料，没有名字，
对，是吧？这个很有意思，
对，
但是你看有一些有名字的菜感觉就有点隆重了，比如或者说我们在北京经常去的一些台湾的饭馆了，
对，
然后他就会比如像三杯鸡。那你说出来，
嗯，
哎，这名字 对吧？
有名字
啊，
但是三杯鸡其实不算台湾菜，那是另外一个系列
哦。
三杯鸡原本来自江西
哦，这样的
对
啊、哦，不是台湾菜，
不是台湾菜，
我一直以为是台湾菜了。
它发源是江西菜，
嗯，
然后因为台湾人吃不了辣，所以把江西菜那个三杯里头的辣椒拿掉。
这样啊？
对，
那比如原来江西它那个三杯也是什么？也是酱油吗？酱油。
芝麻油啊，然后
香油、
酒啊，
啊，
基本上是一样做法。
那在台湾的这个里面就变成了
配方都一样，就只有台湾菜就把辣椒拿掉。
嗯，
因为我吃过这道菜的辣版。
哦，是吗？在哪？在江西什么地方？
在景德镇。
哦，好不好吃？
个人极不习惯，这东西是辣的。
你高老师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啊？
这个我是很不习惯，但是三杯鸡。它变成台湾菜的一块招牌、
嗯、对啊，
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发源地是江西。
哦，那看来也是原来那些老兵
带过去的。对，所以你比方说、
嗯、
我们要来分类的话，我第一个会分的就是海鲜嘛。
海鲜，嗯，
海鲜一定是一大类，因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
是，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外来的烹调，
嗯，
你比方说三杯鸡，这是属于一种外来的烹调。牛肉面
啊，
牛肉面也算，因为
原本是川味的。
对，因为农耕地区原来是不吃牛的。
哎，对，上次您讲了。
然后台湾呢、嗯、还不吃辣，台湾菜几乎没有辣、
嗯，
所有的辣的菜都是近代的。然后再来小吃算一大类吧，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主食，就是面跟饭嘛，
嗯，
还有各种的，闽南人也吃果。还有各种的果
对，嗯，我就在想，现在大家在台湾吃到的很多东西，有没有原来原住民他们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有，
比如说哪些是呢？
传统上啊，
嗯，
原住民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应该都是属于早期当地的物产，
嗯，对，
然后应该都不算贵，
嗯，
都是便宜的。但是呢，现在在国内是可以吃得到一款蔬菜。
嗯，
是当初台湾原住民吃的蔬菜，
嗯，
现在在北京，我估计咱们吃不起
啊！真的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山苏，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
嗯，
苏是苏州的苏。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山苏是一种蕨类植物，
嗯，
非常脆，
就直接生吃吗？或者
凉饭？不是生吃，就是爆香点小鱼干，
嗯，
切点姜丝。爆炒，然后炒山苏，然后加点盐。
嗯，
炒山苏。
哦，那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炒菜、啊。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原材料很贵，
它非常脆。然后这个原材料、哦、现在应该比较好了。
嗯，
就以前这个原材料只有南方某些地方能种。
哦。
然后现在应该比较多。那在材料缺乏的时候，
嗯，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吃山苏，就是脆的菜多的是了，干嘛非吃这一口？你说它除了脆之外，它有特别的味道吗？它又没有、
嗯，没有吗？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个蕨类植物啊。
哦，
然后脆枣是挺脆的，就没别的特点啊。
哦、
然后在台湾是，以前我在菜市场买这个东西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买，到了北京之后发现，哎，市场上居然有这个啊，然后同样价钱在北京市场上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卖。
哦，那看来是，
对，那个是一个原住民留下来的。
哦，
然后还有一些原住民的饮食习惯呢。
哎，对啊，有没有特殊的，比如说烹调做法呀，或者是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烹调做法，你会发现是原料在改变，但是烹调的手法，可能最近这100年来没有太突出。
明白，
因为烹调手法是很容易有同质性的。
对，
你比方说，我们今天捣个年糕，咱们拿大米。或者说这个宁波年糕是拿精米，
对
啊，那台湾的原住民有没有他们自己的年糕？有，他们用小米，就是粟子。
哦，这样，
他们用粟子捣年糕
啊，那就像贵州
啊，对，
那个小米炸那个。
对，但是你说他手法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明白明白。
但是原料就不一样，
嗯，
对不对？那比方说咱们酿酒，
嗯，
有高粱。有这个糯米，
对，
粮食酒，
对。
那台湾原住民有没有他们自己的酒？有，小米酒。
哎呀，
他的粮食作物就是小米为大宗嘛。所以就酿小米酒。
哎，我还真没喝过小米酿的酒，哎。
贵州也喝得到
哦，
贵州也有小米酒。
然后他也是就是酿完了蒸馏吗？还是说直接、就是、
不蒸馏，
就直接是酿的，
酿直接酿，然后它是甜的。
哦，那是那是。
对，但是那个酒别小看它，后劲很，后劲很大。
那一定。
对，我有个哥们当初我说带他到那个原住民村落里去走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个饭。我这哥们呢，晚上吃饭喝了点小米酒，然后说他要去上厕所，然后一离开啊，半小时没回来。那我心里想，这个人上厕所上到哪去了？然后打着手电筒去找他，他躺在一个岔路上睡着了。
迎风岛啊，这东西，因为这种酒它一般，首先就是它糖分转化成酒精不充分，所以它的那个甜度很高，你喝起来很容易入口。另外一个呢，很多这种酒它也没有经过直火呀、杀菌啊，它里边那种什么芳烃类物质、各种其他物质杂质也比较多，
是，
所以你喝完以后非常容易上头。对，就我在贵州啊，给我晕的，一天半没起来床，就是都不就完全断片，全都忘光光，所有事情都忘光光。然后人家还来问我说：“你知道你那个昨天发生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别跟我说，一定非常丢人。”
然后还有一些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吃的食物，我试过，就试过就行了，
哦，这样吧，
就你就别再往深里想。
现在还有机会能吃得到吗？比如说专门，
当然有啊，但是没有饭店做这个，也没人卖这个。但是台湾的原住民自己家里做
哦，
比方说山猪肉，
山猪肉是
山猪肉，山猪
是野猪吗？还是
野猪？
野猪哦，
对，然后那个肉是生的，
直接吃啊？
需要经过处理。
天哪！
所谓的处理就是拿个咱们那个燕京纯生那个啤酒瓶，然后这个野猪肉切成细长条，
切条，
切细长条，然后搞一些这个二锅头倒在那个瓶子里，再加把盐，让它咸，然后把这个野猪肉往里头塞，塞得满满当当的一瓶，然后封起来，然后你搁它个10天，然后等时间到了，拉出来一根，然后这一根，然后那个台湾的那种。他们还不喝他们自己的小米酒，他们要喝什么米酒？台湾的米酒，
糯米吗？
不是，精米
哦哦，
酿出来的酒，那个酒对我们汉人来讲，就是烧菜用的，就像料酒，但是对早期的台湾的原住民同胞呢，那就是他们的酒，
喜欢那个酒，
因为那个便宜
啊，
对吧？然后拿一个大碗，然后两瓶往里一倒，
嚯！
然后拉一条肉出来，然后嚼那个肉，然后
哇，
就喝那个，
好过瘾的听着，但是味道这个想必、
那个、没忘了。对，这个是一个东西，就是腌制的山猪肉、
嗯、
然后这个呢不用做熟，它就吃生
了。
嗯，然后我原来试过一次，然后正想拿第二条的时候，因为我去到我大学同学家嘛，
嗯，
他是原住民，
嗯，
我吃了一条之后，我想再拿一条的时候，他跟我讲：“你小心寄生虫。”从此我就不再动它。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啊！还有一个玩意儿就是小米做成的年糕，就是糍粑，
嗯，
但是那个糍粑有个很有趣的名字啊，就是原住民的名字叫独论。
哦，
这个我吃过一块。吃的时候都没事，吃完之后觉得有点口渴，然后喝了瓶饮料，然后马上就出事了，
嗯，
肚子胀，
哇，
突然间全部胀起来，
哦，
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吃了些什么？”我说：“那个就那个小米做那个独论，我吃了一块。”然后他跟我讲：“那你知道吗？那一块是六碗小米做的饭，六碗饭，
六碗饭。”
打成了一块糕，然后我在吃的时候，我更没注意到它有多大量，反正就吃了。
天
哪，哦，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原住民会做这种食物？
嗯，
他们上山打猎的时候得带着，那是干粮。
想必就是，
对，
想必就是，就像那个游牧民族带的牛肉干啊，风干牛肉非常干，然后带着好带，但特别顶饱。
是，
稍微喝点水，饱腹感。高老师就受不了了，
那个受不了，那个、嗯、那一次。大概两天吃不下饭，
天哪，很难想象，这大家不讲其实是不知道的。
对，因为这些食物啊，
嗯，
原住民还吃，
嗯，
但是你比方说像台湾的福建人啊、
嗯、
客家人啊，他们是不吃这个，
是吧？
对，
可能大家还是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饮食习惯很不一样。
对，
然后我也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地方它是最具特色的，就是台湾的夜市嘛。
啊，对，
对吧？然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夜市，然后我去旅游的时候我也去过几个，当然最著名士林夜市啊，然后那个逢甲的夜市，
逢甲大学的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啊，还有几个我忘了。
对，
然后首先一个是非常非常热闹，然后很长，路两边都是摊位，
对对对，都有摊子，对，
然后各种各样的吃的，然后有几个吃的我们是在几乎每个夜市都吃得到的，比如说卤味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大肠小肠啦、
啊，是大肠包小肠，
对。我挺意外的，就是我没吃过这个东西，也没想到过哎还有这样的玩意儿
啊！
而且卤味其实让我觉得特别惊喜，
嗯，
因为我没想到它那个卤味里面还要拌着榨菜一样的东西，
榨菜丝，
榨菜丝、
咸菜丝或榨菜丝，对
啊、关于这个夜市，它每个地方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传统上是有区别，
嗯，
然后一样就是人口的流动，
嗯，
然后把这个东西带来带去，所以。目前看来夜市已经没区别，
嗯，
就是几乎每个夜市就这些东西，
嗯，
都很一致化，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嗯，
比方说胡椒饼，
哇，这我没吃过。
胡椒饼，做胡椒饼的就比较少，卖卤肉饭的很多，做胡椒饼的就少一点。那这个胡椒饼的来源其实是福州那附近，
嗯，
也是在福建，
嗯，
叫葱饼，洋葱的葱，然后它原来那个葱饼也就大概一个小插座的大小，
那么小啊？
对，就是
一口饼，
一口饼
，
一口左右，
嗯、哦哦哦。
但是这个葱饼到了台湾去之后，它有拳头大，
嗯，
然后用的是猪肉跟葱，然后去烙这个。做这个饼的那个设备啊，就有点像卖烤白薯，
是个桶吗？
一个桶、
哦、
然后把这个面和好，然后馅包进去，然后就往壁上贴、嗯、
哦，那有点像那个有的地方做锅盔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甚至咱们往大了说，
对，
像新疆什么地方做烤
做
馕
馕
坑，
类似馕坑，
哦，是这么做的。
对，
那它为什么叫胡椒饼呢？
因为它里头最主要的材料，
嗯，
是胡椒、嗯，
就有大量的胡椒，
大量的胡椒
磨碎了
，嗯，然后葱，然后肉，
哇，那应该很香啊，
很香很香，
它会是薄薄的，
厚
厚啊，
你能吃得饱，
哇，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嗯、大概两个就够我一餐。
它是发面还是死面的？
发面，
发面的，
它是
那有点像馕。
对，
嗯，然后但是带馅儿的。
对，但那个食物呢，它是算台湾的外来的食品。
您小的时候没有吗？
我小时候没有。
哦，
因为台湾食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米食多，它面食少，嗯、因为它本身不产小麦。
嗯嗯，
它产大米，
嗯，
然后像这种主要材料是由面粉来的，
嗯，
大部分都是属于外来的，
哦，
就是传统的台湾食品里很少见到这个，
嗯，
所以你很简单嘛，台湾人会吃米粉，
对，
但是他不一定吃面，面是后期的，米粉才是早期的。对，当然这个后期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嗯、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来讲，它就有很多的变化在里头。
嗯嗯，
现在像那个拳头大的那个胡椒饼，
嗯，
我大概只能吃半个。
哦，是吗？
然后就不行，就顶着了。对，但那个蛮有意思，因为有一年我回台北去过年，
嗯，
然后去夜市买那个胡椒饼。是因为那个卖胡椒饼的那个摊子啊，这个父亲母亲，然后两儿子，其中大儿子是我同学
哦，
然后我就去经过嘛，就想说好吧，顺便跟他聊聊天，然后买两个胡椒饼，站在那儿排队，就站在那儿排了大概40分钟。
那么火啊！
然后轮到要拿饼给我的时候，我前头那一个家伙一口气买20个，那就那一炉又完了，
嗯，
又要再出一炉。然后我在那我就跟我同学聊天，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生意真好
哦。他在做啊，现在
他在做，
嗯嗯，
疫情之后就不知道了，疫情之前他在做。然后我说你生意真好，他说今天生意不好，我说排队排这样叫生意不好？
嗯，
啊对啊，今天大概只能卖3000个，
我天哪！
然后你知道他每一个
嗯
是差不多10块人民币，
嗯，
就他生意不好能卖3万，
360，
然后我都快要疯掉了。我跟他讲，我说啊，这叫生意不好，那你生意好呢？5000个起步啊，
那么厉害啊！
但是
嗯，
他的辛苦是什么？
嗯，
他父亲母亲现在不做，就他跟他弟弟，
嗯，
然后有4个阿姨打下手，
嗯。
每天的3点钟就要起床备料，
凌晨啊，
凌晨3点就要起床备料，
嗯，
然后每天到收摊的时候大概是夜里12点。
我干那么久啊？
对，
他不是只干夜市，白天也做
啊。他白天也做啊，然后一直做到夜市啊。然后有时候我说你备完料要到几点啊？
嗯，
那我3-4点开始备料，备完大概得备3个小时。
嗯，
我说要这么久啊？啊，对啊，你以为那个肉是自己切的吗？
那岂不是每天没有什么时间睡觉了？
没什么时间睡觉，所以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做我这一行多好。我说你累成这样就好啊。对啊，你有时间赚，没时间花。
哎呦，我像这么拼的很常见吗？就因为我觉得做餐饮这行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这么拼，
因为啊，为什么他时间拉得很长，
嗯，太久了？
就因为比方说葱饼需要肉，
嗯，
他跟我讲说这个肉可不会自己跳到案板上去，
嗯，
你得切，
对，还要去采购呢，嗯，
还要去买，
嗯，
还手切，所以你单单从准备工作一直到所有东西，包括那个面和完成型醒完，然后包，然后下去烤，然后全部都是时间啊。
哎，太辛苦了，
嗯，对啊。所以我后来我跟他讲说，这样吧，你当我爸给点钱花。
哪有这样的？
他真的是，他跟我讲，他真的是好不容易挑个时间去买了部车，
嗯，
没时间开，
真是有时间开只能去市场里买原料，就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但是啊，他们做的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嗯，那个摊子那个品牌是他们家的，
嗯，
哪天他不干了，那个品牌的价值是在他手上，以后是他儿子的。
他是店面吗？
他一个小店面
啊，是个店面啊。
对
啊，
哦，这个是跟国内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本身的这个价值会永远存在。
嗯， 就看你下一代愿不愿意做就
好了，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其实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东西是非常畏惧的。
他们现在他算第二代嘛，
嗯，
第三代都已经不想干
了。你说白了，你就这事儿，你跟我说就挣多少钱我也不干啊，
是
这哪受得了啊？
是这
每天
受不了，
三点起床，十二点睡觉，我还睡，那别睡了，我就永远就连轴转。
我问过他，我问过他，我说这么辛苦，
嗯，
为什么要做呢？
嗯，
然后他跟我讲，小时候被他爸揍，
嗯，
你说不干就挨揍。然后干到后来就认命，然后认命了就习惯，
啊，真是这样，这样
那就接着做吧。
嗯嗯嗯嗯。所以说，那个之前高老师出去拍那些探店的视频呢，也是就不是统一标准的，就像
没办法
统一标准，对吧？你像有的店，它是路边的小店，那就是会宽容一些嘛，或者说你会理解他们。大家的原材料包括大家的做法，然后面对什么样的时刻，它有它的定位，你不能用统一标准去要求。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用，是因为每一家就一个胡椒饼好，
嗯，
它卖给你的价钱不一样，对，那你十块钱的胡椒饼，
嗯，
跟三块钱的胡椒饼你能一样吗？你肯定不一样，所以它的整个价值感怎么去判断，
嗯，
当然很多消费者其实我觉得蛮逗的，
嗯，
就是你买了十块钱的胡椒饼，然后就埋怨说人家才卖三块，那你不想想看三块有多大一个，就比围棋子大不了多少。
哎，是。然后我记得我看了有一期视频哈，
嗯，
你好像是在哪儿吃到了一个很地道的那个台湾菜的一个餐厅，
嗯，
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啊？就是
上海，
在上海，
上海，对，
我印象很深啊，就是。表扬啊，这说这说
那个
味道非常非常正，
非常正。
叫什么名字呢？你讲。
叫无忌先定位，
嗯，
新鲜的鲜，无忌先定位那一家餐厅很有意思，因为那家餐厅我去的时候，嗯，其实去是个意外，就因为那天我在，嗯，我那时候在上海跟朋友合伙有一个小的面馆。
哦，我知道，现在还开吗？
还开，
还有啊，
还在。
好啊，正好我是月底去，
然后
嗯，
他们找我说。教一两道新的口味，
嗯，
所以我就在厨房忙，就教整个厨房新的口味，然后怎么去配，怎么去做，嗯，我把我教他们东西做完，做完就已经快九点了，
夜里啊，
对，
嗯，
我自己又没吃饭，所以我跟我合伙人讲，我说这个点，
嗯，
吃饭算了，吃宵夜吧，然后他就跟我讲到，哎，有一家台湾菜的餐厅，我也很想去，我说好，那咱们就去，
嗯，
那我们就去那一家。原来是准备吃宵夜的，生生让我点成一桌大菜，
等于他那个时候还是 OK 的啊，点
很 OK 啊。但那个时候是什么？他那个菜单上每一道菜，我看着这个，我想，
嗯，
这个我也想，这个我也想吃，这个我也想吃，就点了一堆。然后试过之后呢，其实他的那个台湾的那个味道抓得很准，所以后来我问了一下啊，老板是台湾人，
嗯。
原本就是在台北，就是一家人，包括什么姐姐、姐夫什么，一家人全是做餐饮，都做台湾菜。
嗯，
最特别的是他店里有四个老师傅，
嗯，
加起来200岁，
啊，都跟着他一起到上海了，
对对对，一起到上海。
哇，为什么做这么大决心都跑上海生活来了？
然后对我来讲，嗯，他最特别的是，
嗯，
有一些已经失传的老菜，他那能做。就比方说台湾有一种宴席叫板豆半桌，
嗯，
半是办法的半，半桌。那其实呢在内地也有叫跑大棚的。
哦，明白，嗯。
那跑大棚有它独特的菜色跟它的用法。
对。
对不对？像现在你说哪一家餐厅能够吃到红烧蹄膀，没有，谁也不会做这个菜，他们家有。
嗯。
然后那个老板说，为了要能够抬高价钱，所以做了个海参红烧蹄膀。
嗯，
所以他有一些那种很传统的菜，就是我们现在都很少见的。我跟那个老板开玩笑，我说这些菜啊，我在台北都看不到，在上海居然看得到，
是吧？
对，
嗯，
啊，然后口味做的也不错，挺正。
啊，我大家可能不知道，就为什么有的那些所谓的跑大棚的菜啊，
嗯，
我们讲北方叫跑大棚，然后其实南方有很多，比如像顺德师傅，
对，
出去做宴席的，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大家为什么很多菜不一样，是因为好多菜费火费时间，
是，
但是你这个跑大棚啊，自己垒灶，然后烧木头，
嗯， 对，
大锅你炖去吧，
对吧？
因为你把这个灶垒好了，东西弄好了，再比如说你甭管是第二天一早吃还是头天晚上吃，你之前的东西放进去，你就不用去管它，就让它就烧着了。
这个啊，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但这个现在真的吃不到了。
嗯，
这种跑大棚的菜啊，
嗯，
客人吃完之后把这个剩下的菜全部折到一块，
哎呦，
就折罗嘛，
啊，
然后在我们那叫菜尾，就菜的尾巴，
哎呀哎呀
啊，然后一烧，那是人间美味啊！
这都是您自己说的，这，哎呀，珍珠翡翠白玉汤是吧？
是啊，你像哎，烤鸭下去了，红烧蹄膀下去了。是全往里头丢啊！
哎呦天哪！
然后那一大锅再加热煮完之后，那油汪汪红亮亮的，那什么都行。
这每次就是那个高老师出去吃啊，说这个是一个咸鲜口啊，这是一个酸甜口啊，这是一个荔枝口，然后叭叭混在一起，
全部混在一起，
什么口这是？就特别油
啊。对，但是那个折罗啊，
嗯，
越来越难了。
那可不嘛，嗯。现在还拿出去谁？而且谁真让您吃？您敢吃吗？那种高油高盐的，我估计
现在不敢，
肯定不敢，
现在不敢，
对吧？
那个时候是真敢，
那是香啊！
还要油跟汤拌饭。
哎呀，严令禁止这种吃法，绝对不允许。哎呀，挺有意思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尝试，可以到刚刚您说那个
对那个无忌先定位在上海的店、
嗯。我看你还要了一大份什么九层塔什么那种。
对，但是要去他那儿呢，到无忌先定位呢，要你得人多。
嗯，
因为他那个大份的菜啊。
明白。嗯、
对，你说这个海参烧蹄膀，
嗯，
很好吃。
那一份俩人都吃不了。
起码你得号召个十个人嘛。
嗯，
一桌。我一直想号召十个人，但一直没号召成，
挺难的，
挺难的，
挺难的。
然后人家只要问我说吃啥，我说红烧蹄膀，不去。
哎呀，真有意思。哎呀，那个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因为高老师之前身体不太好，
对
啊，然后回台北休息
休养了半年吧。
对，然后我们之前说约着一起聊聊天，也是最近刚刚回到北京。那接下来因为视频可能也不像之前拍的那么多了嘛，
嗯，没办法，
对，
那个频率工作强度太大，
嗯，
现在是觉得六十岁了，工作还是要，但是不能玩命，该休息就休息，能做多少做多少，
嗯，之前还是太玩命了，
对，太玩命，
那种背包客的生活想起来哇，好好多年啊，
好多年，
嗯嗯，
但接下来还有出版，就是书籍的这个部分会变成是另外一个重心，
嗯，
因为我以前写了很多书，
对哦，
这一次这一本《走南闯北吃东西》，这个是
嗯，
算是我的随笔吧，美食记录的随笔，
嗯，
然后有一套十二本的，就文化中国的那个系列，
啊，对，
现在正在整编这一套，
嗯，
就把这一套十二本。分成两批出吧，一批出六本，
哦，
大概明年的上半年出六本，然后明年的下半年再出六本，再把这套书做完，然后再接下来纯粹就是个想法，就是到底有没有命去做，我也不知道。
那，嗯啊，什么事呢？
走南闯北吃东西的第二册，
嗯，
就是美食随笔的第二册，然后如果还有精力做呢？在写本自传，
哇，这听起来很诱人呢，啊。
我是把我当年当背包客所有的这些资料，我走过的地方，我的留的照片，嗯，所有这些东西我都留着，
都还在，啊，
都在，嗯，就是为了准备有一天能够写个自传。
哇，这蓄谋已久啊，这是，
对对对，
嗯嗯，好啊。我其实这本书我拿到手里读的时候，
嗯，
是很好读的，
对，
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认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的人格化的东西是很多的，因为个人对于每一个写到的食物其实都像我们在聊天一样再去描述说啊，这个东西 我原来第一次接触是什么样，对，那要我说他怎么怎么样，
对，
如果你来吃那我建议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他就像跟人对话一样，这种题材
这个是我一向的风格嘛，就是写东西就像聊天嘛，然后这就是你可以看看故事，
对，
然后流流口水啊，想着哪天去吃一点啊都行，
对，
但是就别拿它当论文看。
里边还经常有这个高老师独特的一些批评，说哎呀挺有意思的，看得我挺开心。然后里边有很多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的一些美食吧，
是
就像什么东坡肉啊，然后讲讲东坡肉怎么来，跟苏东坡的关系啊，
对，
然后像扬州炒饭呢、啊，
对，
扬州炒饭有不同的样式啊，那就比如说什么到底是鸡蛋包着饭呢、
啊
还是炒成碎金子一样，
碎金
对那样
对，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何老师对于这些美食的理解，我觉得从这个里面其实也包含了您一贯做这些事儿的一个逻辑嘛，就是吃的。然后人文化历史所有的这些东西交汇在一起，我觉得大家反正看的时候就肯定是会有收获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事儿，咱就说这扬州炒饭吧、因为这扬州炒饭最后要加汤啊，
对
对吧，就是因为咱们就讲说扬州炒饭炒到然后什么非常多的辅料，然后每个辅料都很金贵的哈，然后炒成碎金子的那个鸡蛋，有时候说像什么桂花什么的，是吧？
桂花，
桂花，然后有这个金华火腿、啊，不是火腿肠、金华火腿，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原料，最后跟饭一起炒，然后最后分几次烹入高汤。
对，
我每次读到这一点，或者我想到这点，我都会觉得这个好难啊，因为这个汤一加进去，这个饭很容易就软了。
所以它是这样子，它煮饭的时候啊，要煮的比较硬一点。
对，
叫有深骨嘛。然后水分没那么大。然后饭比较硬。所以它需要这个一点汤。的水蒸气来让米饭软化，
回水一点，
回水。
嗯，
然后所以它那个汤要浇上去之前是要大火的。这温度要够高，
而且我想问呢，这个汤它是浇到饭上还是浇到锅边？
浇到锅边，
然后让它会蒸。
对，所以锅边这个高汤一浇上锅边，然后就要盖盖子。
对，要盖吧？
要盖，就要焖，
就是浇到锅边，然后水蒸气，然后盖上盖子，然后水蒸气再焖回饭里。
对，然后呢，焖一会儿，然后再炒，再炒干了之后再加高汤，就这个过程来来回回要搞三次。
哇。好复杂呀。
对。
我也吃过您之前说在北京能吃到比较好的啊，就是那个淮扬府的那个。淮扬府的那个炒饭。羊肉炒饭。我去吃的时候是啊，的确感觉口感很不一样。
是。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那一次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点略干。
太硬。
不够润。
对。
是吧，
对。
好像您好像在哪吃过一个好像更好的，然后他有。
南京的。江南照。
哦，对对对，那个是不是要更好一点？
那个更好一点
啊。
淮扬府的略干了点，
嗯，
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得要有汤。
对，
江南照的比较润，
嗯，
口感就比它好很多，
嗯。
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扬州炒饭的做法，就是软兜扬州炒饭
啊，那个
软兜是长鱼鳝鱼嘛？
鳝鱼啊，
烧个鳝鱼，然后扬州炒饭炒好之后，把那个炒的鳝鱼往上一浇。
哦，
很多人喜欢，但是它其实跟我心目中的扬州炒饭，就是跟我心目中的炒饭就有差异。
对啊，它不就是等于一道菜了，盖饭了，就是
对，
嗯，
就像盖饭。
对啊，
但是它就会更润。
那是，那当然会更润了。
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炒饭就是要炒得干爽。
对，
然后干爽之后，你再盖浇饭往上一浇，哪怕你浇这个。鳝鱼也行，你叫麻婆豆腐也行啊，那就不像炒饭。
对，有的时候跟口感有冲突的这种吃法，我都会觉得挺怪异的。
对，
比如说那个天妇罗，天妇罗，然后放到汤面里，我就觉得哇崩溃了，为什么
要？它原来应该酥脆的，
对啊，为什么要这么搞？为什么这么搞啊？什么？本来炸的酥酥挺好的，然后放在汤里面又吸了好多汤，
吸了汤，然后面
软塌塌
软塌塌的，
就不太能理解。对， 哎呀，反正这关于吃的这些东西有非常多可以聊的部分，然后那也是期待您未来的作品。
好的，
无论是书籍也好，还是拍一些视频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也是会希望我们经常能够在节目里来
好的
聊聊天，
没问题，
跟我们的听众大家一起来聊聊。
好，
所以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高老师这本书啊，《走南闯北吃东西》。
吃东西，
好嘞，那我们就下次再聊。
好，下次聊，
拜拜。
谢谢，拜拜。山，海面最小，渐渐。